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希伯来书四章三节，来背七。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可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幕中指示说，他们个个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就已经成全了。
好，谢谢。安息啊，这个观念，我们听到，但是可能陌生。如果比较熟悉的人，觉得安息也不是一个很，或者说在我们生活中不常是很正面的，因为耶稣好像屡次违反了安息不可以做工的规定。我们的印象。安息日是一个很死板的规定，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照说应该是很快乐的规定，什么工都不可做。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有的时候有了，很少有这种美好的状况，就是老师说今天回家什么功课都没有，那是太好了，可以安息哈。但是我们听到的好像总是多工作多工作都要工作，星期天是不必工作了，后来星期六也不必工作了，六天都不必工作，可是我们还是觉得很累。事实上我觉得人越来越觉得累，安息那个休假的日子越来越多，我们觉得越来越疲倦。那我们今天看一下安息这个很重要的观念，而且可以是很正面的观念哈。安息啊，跟工作的确是相对的一个东西，而且这个原来是指神的工作和神的安息啊。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神的工作就是创造，那么创造完了以后他并不是就不管这个世界了，他仍然工作。神学上讲那个叫做护理 Providence， Creation 是创造， Providence 是护理。好像静宜大学天主教学校它的英文就是 Providence 啊。护理，他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上帝继续在工作。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包括生老病死，包括整个人类的历史，动物、星球各样东西都继续在运转，这是上帝在做的工作，护理。那么上帝还有工作就是审判，上帝还有工作就是拯救啊，就是上帝有很多的工作，上帝不断的工作，以至于一般神学家一般的信徒，我们想到神的伟大都想到神是一个工作的神，神是一个做事的神。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呢，40年前，那么就有一本书，就是一个学者写的，就是 God who acts， 行动的上帝啊。大概想到就是神在那里工作嘛，也要我们工作。可是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绝对跟上帝工作，可能同样重要，我不能说绝对哈，同样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安息。安息就是上帝不工作吗？上帝不可能不工作。安息可以，我们要这样来想，他强调的就是上帝不改变，上帝的信实、慈爱、良善、应许都不会改变，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他不是不工作，他是不改变。那么其实不改变不工作都是给让我们这些人有一点观念，就神是活的，但是他也永远不改变，不改变不动，好像死的一样哈。不是说他死了，而是说他不改变，他的应许他的作为都不会改变，他从永远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我们很难想象这种观念哈，就是永远是一样的，好像任何东西都没有动他。不过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和上帝的不能说不作为啊，上帝的作为和他的不改变都是非常美好的。上帝的作为一般来讲也是让这个世界更丰富，那上帝的作为就跟虚空是一个对比了。虚空哦，或者空虚哦，或 vacuum 这个词呢，我不记得你们还上物理课的理化课的时候有没有这个？ 托里拆里的那个什么大气压力的那个水银柱，那时候学到一句话，拉丁话叫自然即真空，自然 nature abhor 厌恶真空。那时候我们也只是跟着课本，就跟我们读很多书一样，读的就是背那个东西，自然即真空什么意思不了解，我到今天还不太了解。王羲之的儿子写字，那么学他爸爸写，然后拿去给妈妈看，妈妈没有说什么话，就在那个里面写的字里面有个大字，大字底哦，给爸爸看哦，给爸爸看，爸爸就在那个大底下加了一点，就太。然后他儿子，爸爸不讲话嘛，就拿去问妈妈，这是我学爸爸的字写的啊，爸爸看过，妈妈你看怎么样？妈看了半天就说，就这个太字这一点有点像你爸爸的。我那时候看了也不懂，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笑，大家都笑我就只好笑了，免得人家说我笨不懂笑话。就是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求圣解啊，这个上帝的不动啊，或者上帝的跟那个空虚相对的，上帝是创造，上帝创造就是把那没有的东西好像赶走，然后把有的东西放进去，有和丰富和是就在上帝里面充实了这个世界。所以西方的哲学里面一直很强调，对不起各位不太好懂啊，存在比不存在要好。什么叫存在比不存在要好？存在就是有的意思，你可以说存在就是有，有比没有要好。有电视比没有电视要好，电视有彩色比没有彩色要好，电视有大荧幕比小荧幕要好，电视的功能多比电视的功能少要好，就有比没有要好。你说这完全不正确，我们体重有增加比没有增加要不好、啊、那么很多东西有的不如没有。可是通常哲学会讲到说，你那个有的东西如果是不好的，其实那是不好的东西增加了。如果说好的一个定义就是它没有那些不好的空虚的东西。总之上帝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可以看到上帝造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把原来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把它消除了，让这个世界有光，让这个世界有东西，有着一切丰富的东西，告诉我们上帝把空虚的世界变得充实。我们也很希望神把我们空虚的生活中变得充实，这一点我想我们都能体会到，就是空虚，就是没事干，没人讲话，什么都没有，我那个是一种巨大的可怕。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也即真空，我们不喜欢空虚的日子，我们喜欢生活充实一点丰富一点。有人也许喜欢安静一个人在那里读书，安静一个人在那里读书，如果一直是安静一个人在那里读书会很无聊。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能够真的像鲁滨孙一样一个人在荒岛上过日子，过那么长的日子。我们都需要有一些充实的东西在我们中间。神在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空虚，因为这个世界被三位一体的真神充满的。即使世界还没有这个，就姑且说这个世界已经被三位一体的真神充满，充满了他的爱，充满了他的丰富，或者充满了他们的爱，他们的丰富。你讲到神是他三位的时候就要用他们，你讲到神是一体的时候就要用他，三位的时候用多数，一体的时候用单数， 这个你也许又觉得很复杂，我们就不要讲这么复杂，我们就说上帝把这个原来没有的世界创造出来，要让这些受造物享受存在的美好。你存在，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即使觉得很一生很痛苦，或者半辈子很痛苦，或者婚姻很痛苦，或者家庭很痛苦，或者单身很痛苦，或者是有很多的人很痛苦，即使你觉得痛苦，觉得有各种艰难，你有这种体会比我什么都没有，你没有生，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你，将来也没有你要更好。上帝用他无比的爱和能力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且继续托住这个世界，管理这个世界。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哈，上帝的大工作除了创造，还有护理，还有审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拯救。在我们华人基督徒里面，通常觉得上帝的拯救工作比创造还要更重要。从一个角度来讲，也许是这样。从一个角度来讲，有人觉得讲创造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创造的世界，创造那个美好的世界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了，现在对我们有意义的就是上帝的救赎如何更新我们。创造已经过去了，这个讲法不对的。神的创造被严重的破坏了，被彻底的破坏了，但是上帝创造的美好在这个破坏的世界里的每一个角落还是可以看得见。所以基督徒不是善恶二元论，就这个世界上好的占一半，坏的占一半，一半是上帝，一半是魔鬼，两个在势均力敌的作战，没有。这个我们的信仰甚至不是99.9 论，就是上帝管 99.9% 或 999 或 99999 管绝大多数的事，魔鬼撒旦只管一小部分的事，一点点一点点。不过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会说上帝管这个世界上的事每一件，包括最邪恶的事情，包括他的儿子被杀也在上帝的计划中，上帝管每一件事情。那么救赎固然是非常好的事，但是救赎跟上帝原来的创造是连在一起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叫做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叫新造的人。但是你信主了，重生得救了，新造的人跟你的旧人仍然是关系密切的。一个人没有说我现在决定信耶稣了，讲完那句话他脸也变了，身材也变了，各种个性也变了，什么都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没有，你重生得救是有很大的改变，有基督的形象，但是还是原来的你。就好像我们这个天地要被火烧去，那个烧去新天新地是旧世界的更新，万物都更新了，而不是消除旧的东西，纯粹从新的来一个东西。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托住了这个世界，上帝拯救了这个世界，上帝审判了这个世界。那么拯救我们就让我们得自由，拯救我们就跟神和好，好，这就有安息的含义了。在希伯来书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用一个非常奇特的字眼来形容迦南地。各位，你知道迦南地在圣经里面讲的是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是现在多事之秋哦，巴勒斯坦那块地上面那么多的战争，摩西很想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也想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进入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希伯来书我想几乎只有希伯来书这样讲，叫做进入安息。你说作者把空间和时间搞混了，空间，迦南地是一块空间，是一块地，安息是时间，安息日有起有始有终的，他怎么说进入安息呢？各位，你不会说我进入星期一吧， 我度过星期，我将面临星期，我不会进入星期。老实说，星期或任何一天根本不是你想不想进入的，根本停不下来的，一定会过去，一定会进去。可是希伯来书说，进入安息，不进入安息，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迦南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我们都向往去那个地方，去一个能够非常丰富、非常喜乐的地方。圣经也用了一个词，就是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安息的地方。我年纪越大，越觉得那个安息的重要和难得。所谓重要，就是我们每个人睡了一觉以后都会觉得很舒服。难得就是奇怪了啊，怎么越来越睡不着觉啊？怎么终于睡着了就死了，再不起来了？怎么越来越多失眠，越来越难睡着哈、啊，越来越容易醒？在传道书最后一章应该讲到说，老人这个现象就是小鸟一叫就醒来了，以前鸡叫打雷在他旁边都醒不来，现在小鸟一叫就醒过来了，很容易醒，很难睡啊。安息日告诉我们，或进入安息是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得到一种，我们就用睡觉来讲吧。睡觉睡得好是什么情形？睡觉睡得好是你什么都不知道嘛，也没有做噩梦，也没有翻来覆去，也没有腰酸背痛，反正就是睡觉了。奇怪，睡觉要睡得好，就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睡得好呢？我们没有感觉是最好的一个最舒服的。这个在以色列人以前的日子，每天的日子都是重担，每天都是不自由，每天都是过奴隶的日子。所以圣经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来形容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来形容以色列人希望脱离和希望进入的，希望脱离为奴之家，不要做奴隶，不要做那些天天做苦工觉得命苦，不要过那个不自由的日子，什么事都要听督工的，都要听法老的，不自由，沉重，痛苦。圣经用这种在埃及的日子来对比将来在流奶与蜜之地的地方。流奶与蜜只是在形容那个地方非常的美好，圣经上倒没有实际的讲那样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这一点很稀奇啊，也许我们人生的悲哀正在那里。罪恶痛苦的生活我们讲得出来，美好的生活好像不大讲得出来，我们经历的非常的少。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我们在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做罪的奴仆，我们做死的奴仆，我们做律法的奴仆。做罪的奴仆就是我们不能不犯罪，我们有那个罪性，让我们不能够被控制的，不能够自我控制的去行恶。有人问过这个神学问题，就是在梦中犯罪要不要认罪悔改，醒了要不要认罪悔改、啊、我听到答案是不必。但是你在梦中犯罪显示我们是多么大的罪人啊！睡觉的时候都会犯罪。我做过一个最可怕的梦，就是我杀人了。我在梦里开了人一枪，我觉得即使在梦中的时候，包括我在醒来，我只吓出一身冷汗，觉得我做了很大的错误错事。哦，幸好是一个梦。但是我觉得神是不是有一个保守啊，就是那么可怕的一个噩梦很模糊，我只知道我做错一件事情，就是杀人了，那就非常的恐怖、啊、圣经上讲到说当人在虚空罪恶中的时候，即使得到的快乐也好像梦中喝水，喝了一大堆水 还是非常渴。我有过这个梦，对不起，不好说，不好听，相反的也做过，梦中要去小便，去了厕所几十次，怎么还是尿急啊？梦，那不是真的，那是空虚的，不真实。但是那个痛苦又是真实的。神应许以色列人，你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痛苦为奴的地方，罪恶辖制你，埃及人辖制你，你不自由，我要把你带到流奶与蜜之地，是非常好的地方。以色列人被带出来了，然后他们过了红海，然后他们经过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在那里走了40年，然后他们进到迦南地。如果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如果埃及是为奴之家，如果埃及是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的生活，如果迦南地是我们得救以后的生活，我觉得这样的形容好像有一点不恰当。我们现在生活好像很大一部分既不是埃及也不是迦南，是旷野。我们天天领受到上帝很丰富的恩典，有云柱火柱玛拿随着我们，但是我们天天又在旷野沙漠走，又累又疲倦，很辛苦。我们很希望有一点真正的休息。安息日其实针对的是平常的工作的辛苦，所以圣经上在讲安息的时候，守安息日就第四条诫命的时候讲到说，他不是只有讲到说你要守安息日，在这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一天在以色列人算法是星期五的下午到星期六的下午，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你要休息，不可以做工。结果以色列人对这个安息日这一天呢，是觉得最辛苦的。你们看过那屋顶上提琴手没有？如果没有看过，我鼓励你去看，真是非常好的一个电影，认识犹太人。哦，犹太人一接近安息日，一快要到了安息日，就非常痛苦哎，重担又要来了。你看，在新约里面，耶稣也是这样，耶稣在安息日做事，犹太人很生气，可是耶稣在安息日做的事都叫别人很得安慰。譬如说有人是从生下来就瞎眼看不见，耶稣在安息日做了工，让他能够得医治，犹太人很生气，他一辈子都瞎眼，多瞎一天没有关系嘛，过了安息日来求医就好了嘛。耶稣为什么在安息日治病？为什么违反了安息日？他安息日不要治病嘛。犹太人是说，安息日除非是你不治就要死的病，当天就要死的病，否则你不要治，因为不要做工，因为生病事小，违反上帝的命令很严重。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常常就是给人一个，要我们认识一件事，神不希望我们有一天受苦，每天都要得让我们得到医治。安息日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休息，有愉快的休息，然后有其实就是在工作中也是欣喜的，也是喜悦的。犹太人没有得到这个，我们能不能得到呢？犹太人没有得到这个，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安息，我们刚刚说过，最基本的是神在六天造了世界，把工都做完了，神就安息了。神安息，然后赐福给这个日子。换句话说，好像创造的六天还没有安息的那一天那么了不起。这一天好像是神创造了六天累了， 所以第七天他能休息，他就特别赐福，这是国定假日，大家都要休息的。然后呢，很稀奇啊，你在创世纪里看到的就是神六天创造世界工作，到第七天他就安息了，没有写第八天他干什么了，又上班了，第九天又上班了，没有写到第七天安息了就停了，就没有再写下去了。在神学里面这个叫做上帝永远的安息，也就是上帝永远都把工作做好了，永远不要我们操心了。我们人当然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你在没有死之前你总有工作要做的，总有事情要做的，总还是需要劳苦重担的在那里工作。但是到了在我们信心里面，你信靠耶稣，耶稣对到他那里来的人说什么？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在世上生活太辛苦的，通常解经家也说这个辛苦主要是律法的重担，你生活太辛苦的太沉重的，到我这里来，我使你得安息，我是真正让你能得安息的。因为你有太多的罪恶给你的重担，有太多死亡给你的重担，太多律法给你的重担，你觉得很辛苦，你觉得很辛苦，你想要出去，想要出去要做什么呢？想要脱离这个重担，那你需要做什么呢？各位，这里我们也想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十个灾，以色列人没有做任何事，是上帝行了十个灾，埃及人让他们走了，什么事都没有做。什么事都没有做吗？ Wait a minute， 以色列人什么事都没有做吗？好像不然呢。第十个灾他们有没有做什么事？没有做啊。第十个灾那些把埃及长子杀死的灭命的天使不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没有杀任何的人，以色列没有做任何事，包括没有行第十个灾使埃及人放他们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摩西跟法老对抗商议的时候，以色列人真是感谢主，什么都没有做，就看着神行奇妙的事。好，第十灾他们做了一件事，把那个羊的血涂在门楣上。但是说起来，这个也不能算是以色列人做的事，这个是羊的血做的事，也不是羊的血做的事，是耶和华的使者看到那个血就不进去，是耶和华使者做的事。以色列人把杀了羊涂了血，表达的是一个什么？表达的是一个信心。那么当然那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吃羊的肉，这都跟耶稣的救恩有关系。我们要说的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为奴之家，不在这个世上做人的奴隶，得自由，就是要有信心。神要做事，我们要相信。到了旷野就不一样了，到了旷野不知道为什么，真是很稀奇，这群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有信心，他们到了旷野信心全然失去了。没有水的时候他们会抱怨，没有肉吃的时候他们会抱怨，走路辛苦的时候他们会抱怨，他们太多的抱怨了，他们太多的抱怨，那就没有安息。他们进不了迦南地，他们在旷野虽然不要做任何人的奴隶了，他们还是在抱怨，他们觉得生活太辛苦了。各位，我也说过，我在这里要再说一次，就是我们对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抱怨应该有更多的同情，因为实在是好像有理可讲，造反有理，抱怨有理，不信有理。你几十万大军，还有一堆牛羊，进到了旷野， 过了红海进到旷野。事实上在过 红海就开始了，过红海的时候，他在红海前面无路后有追兵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也抱怨，你为什么带我们出来，他们抱怨。各位谁会不抱怨啊？神把你带出来，带到前面是大海，前面无路，后有追兵，你不抱怨你还赞美啊？就是按着本性，按着我们的本性，我们看到这个状况，我们应当抱怨的，我们会抱怨，抱怨也很合理的。那么神当然解决了这个问题，红海分开了，他们过去了，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淹死了，埃及人被淹死以后，他们就赞美敬拜赞美上帝，太好了太好了，原来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困难，让我们前面无路后有追兵，让埃及人来追我们，最后是把他们完全消灭了，我们可以以后再走往迦南地的路上不必一直回头看有没有追兵了，没有了，我们可以很放心哦，感谢赞美主，他们就唱赞美诗歌，但赞美诗歌唱久了口渴了，哦又怨了，哎呀这里没有水啊，这里没有水啊，今天有停水 一段时间嘛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影响到，停水停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抱怨，像那个旷野中年没有什么水，我们怎么能不抱怨，他们吃了40年的玛拿，这是神迹奇事，但是这个神迹奇事固然是玛拿是从天而降，很奇怪的一个神迹，很没有重复的神迹，在人类历史中只有以色列人在这40年吃了从天上降下来的东西，我们吃的通通从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可是他们受不了。我想想看，40年吃玛拿，各位，我很喜欢吃粽子，星期一吃粽子，星期二吃粽子，星期三吃粽子，星期四吃粽子，口里要淡出鸟来了，怎么不抱怨呢？走那么远的路，天天在那走，怎么能不辛苦呢？所以当我们觉得以色列抱怨，我们也要说啊，他们不应该抱怨，他们不应该不信的，我们要想到一点，就是其实我们跟他们的个性是一样的，我们也碰到困难会有这些情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入安息，我们也没有信心进入安息，我们就不要讲旷野的路，我们就不要讲别的了，我们就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能够有安息吗？耶稣说，我刚刚引了，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都有劳苦重担，我们都希望得到安息，但是我们能够得安息吗？哎呀你放心了，不要烦恼了，就顺其自然，没有办法顺其自然，睡不着觉，不要烦恼，不要烦恼，不要一直在想要睡着要睡着，越想就越睡不着，不要烦恼，我也失眠过就是睡不着啊，真奇怪了，怎么白天在工作的时候就一直打瞌睡，怎么晚上在床上舒舒服服就睡不着，不要烦恼，不要烦恼，老公的事不要放在心上，你怎么能不放心，你怎么能够放心哦？有一个太太天天就是在检查老公的衣服上面，看看有没有头发，有没有女人的头发，哎，有一阵子没有了，老公就有一天就说，你现在还担忧什么，我的衬衫上都没有头发了，太太大哭，你真是下流啊，你交一个秃头的女朋友。你没有办法得安息啊，因为男人真是花花心啊，老实说我对自己都不放心。我们怎么能不担心我们的儿女？我们怎么能不担心我们的父母？我们怎能不担心我们自己？我现在72岁了，哎呦，看到我妈妈，哎呀，她很幸福，她的最幸福就是钱够用，她的生活身体健康，生活环境很好，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生活呢？我们怕，我们就买保险啦、啊。现在买的保险还要有包括什么以前都没有的东西，包括出了事的时候有外劳照顾的那个钱，那保险，哇，越来越多了。要保的东西越来越多，就表示不保险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们实在很多事不安呐、啊。四十年不安，岂止四十年，八十年也不安，我们怎么能够有安息呢？各位，我们再想到安息日，安息日是什么工都不可做，或者我们把安息的诫命从头讲起的话，就是六日你要劳碌做你的工，安息日不是不做工而已，安息日是要做工，六日要做工，一日要安息。这个六或一或二或五，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工作，我们要有休息，我们的心不管在休息在工作的时候不要乱，不要怕，不要恐惧。六日要工作，安息日不要工作。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或者说我们要了解这个，我们天天要工作，我们天天要安息，因为主我们的上帝说是第七天不工作，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其实他都在工作，他是都在工作，他也都在安息，因为他进入永远的安息。我们基督徒也希望是这样子，我们每天都工作，意思是我们每天希望生活都积极有力，我们每天都休息，意思是说我们每天都不焦虑不焦躁，不害怕，我们有一种平安是主拯救赦免我们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有一种平安是耶稣对我们呼唤，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带着信心到主的面前，我们带着信心知道自己能够得到安息，也使别人得到安息。所以安息日的确是一个律法，你要守，你不可以做什么工，又是一个福音，是一个恩典，你不要做任何的工，所有的工主都帮你做好了。所以安息日在不管是在生命记或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的安息日都提到这一点，你六天工作，第七天你什么都不工都不可以做，不但你不可以做，你的仆役你的牲畜这一天都要休息。安息日有很大的人道的意义，也有很大的积极的意义，六天工作这一天你要休息，这是基督教的一个观念，当然其他宗教有的也有七天有一天要休息，但是基督教把这个观点最强调，以至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立法就是 calendar 后来都有这个七天休息一天的，这七天休息一天，这七天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也不太好了解啊。我们宣教士翻译的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或者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 Sunday 呢礼拜天，礼拜敬拜上帝的那一天，其实每一天都是，每一天都是敬拜上帝的日子，每一天也都是休息的日子，每一天也都是工作的日子。我们身体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身体该锻炼的时候该工作的时候工作，但是我们的心灵总是平静安稳的，我们心灵总是希望积极的。这个所以进入安息不是说进入一个日子，的确是进入一种状况，这种状况是罪恶得赦免，重担得脱落，工作即使还有几十年要做，我现在才十岁二十岁，我还有六十年七十年的生命，工作即使还有很多我还没有做，我们都在主里看到主已经做完了一切的工，我们可以放心。耶稣也是做完了工就坐下来， 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下来。嗯，那个希伯来书讲这一点也讲得非常有意思。耶稣做好多工作，我们刚刚讲他创造，他拯救，他管理，他托住万有，但是就是讲他洁净了人的罪，他就坐下来了。坐下来就是工作做完了。各位，一个女主人在宴席当中跑来跑去，通常客人会讲一句话，哎呀，陈太太，不要再动了，坐下来吃嘛，跟我们一起吃，你东西事情做完了就坐下来了。耶稣做完了就坐下来了。世界神已经创造好了，救恩耶稣已经成全了，虽然我们还有很多日子要走，但是我们先看到一件事，就是主已经帮我们做好了一切的工作，所以让我们有平安，让我们在守安息日的时候，守主日的时候，是每天每刻每个时候，不只有安息日，也有安息夜。我希望我祝各位每天的晚上都有美好的安息，我祝各位每天早上的时候都有非常好的精神，我祝各位没有什么重担，如果有重担，将你的重担卸给主，将你的重担卸给主。对，我知道你丈夫的问题，你妻子的问题，你们家庭的这个纠纷，或者儿女看起来是遥遥无期要解决的话，是很长很重很多，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我们会进入安息的。安息并不只是过去的上帝做完了事，而且不只是将来的，将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我们的应许，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六节，我们的安息是过去，是将来，也是现在的。我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让我们被上帝的爱感动，信靠他，相信他给我们得安息。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歇了自己的功，让我们能够进入安息。你也勉励我们，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主，真是很有意思，努力的要睡觉，这是睡不着的，竭力进入安息，常常是进不去的。求主让我们竭力的有信心，使我们去掉那些不信的恶心，相信你对我们的慈爱和你的全能，使我们不会学习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让我们歇了自己的功，因为你都歇了你的功，我们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愿主为我们预备的安息，我们能够享受到。奉耶稣的名祷告。